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我们知道呢，广传福音建立神的教会呢，是信徒必须参与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去努力的。因为世界上呢，的确有很多饥渴的心灵等待着我们把主耶稣这位生命之主呢给介绍给他们。除非我们自己还没有尝试过主给我们生命上的饱足，不然的话呢，其实我们都应该很乐意把主耶稣我们生命的粮介绍给其他人都来认识的。如果我们对传福音没有迫切感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并不太认识主耶稣就是生命之粮。那唯有主耶稣才能够满足人生命的需要，这一点呢，我们要认定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宣告：我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这个名字的出现呢，是与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有关的，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十五千人吃饱之后呢，众人就想来强迫耶稣做王。从民众的心理来说呢，哇，有这样一个可以供应他们食物的人来当王呢，真的最好不过哈。因为呢，最主要重要的民生问题他都能够解决。不单这样啊，有一位能够行神迹的主来做王，那表示什么问题都可以容易的解决了。所以第二天众人呢到处找主耶稣，他们还是想要解决同一个问题，就是希望吃饼得饱。他们的要求呢是多么的简单，而他们的眼光呢也是多么的短小，只求一饱，只求暂时肚腹的满足。主耶稣行过了这个变出饼和鱼的神迹，他一方面其实是怜悯人们肉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启发他们，证明给他们看，到主耶稣这里来就永远不饿。这样呢，就是他们可以因着这个神迹领悟到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就好像雅各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耶稣是由井水讲到了活水，使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最终得到救恩。不过可惜的是，当时这些犹太人呢，真的像油脂蒙了心，对于属灵的事情呢，他们竟然是猛然无知的，一点儿也不羡慕得着分饼给他们的这位主，他们只是想着要得主所分出来的饼，以此为满足。在这样愚蠢的民众的面前呢，我们看到主仍然怜悯他们，忍耐的教训他们。主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接着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耶稣呢，重复的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但是呢，众人呢，当时希望的只是得到主耶稣赐下的粮食，却没有听进去，我就是粮，主耶稣其实是希望人懂得得着他自己。是的，得着基督，其实就得着一切。相反的，如果你说我有了一切但没有主的话，这就有点像数目字当中一连串的零，很多很多的零，但在零的前面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好像一啊二啊，那一串的零到头来全都是空的。普通的人都以为信耶稣这件事情呢是抽象的，难以捉摸的。可是呢，主耶稣自称生命的粮，那这个的自称呢，就把一件最现实最普通的东西呢让我们去理解了。每天可能是三顿摆在桌上供人食用的这些的粮食很具体很清楚。信耶稣就像你用手呢向桌上去拿取食物一样的简单。 你相信那是实物，你愿意接受，同时呢，你就以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心，拿来吃了，你就可以得着益处。同样的，你相信耶稣是生命的粮，你愿意接受，你就开口祷告，承认耶稣是救主，那你就可以得着生命。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耶稣呢就会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我们接受生命的粮呢，我们就会得到饱足。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呢，他的母亲玛利亚呢就曾经被圣灵感动，预言说他将要叫饥饿的人得饱美食。那尝试过饥饿的人呢，都会体会到饥饿其实是很痛苦的。饥饿的人呢，软弱无力，心神不安。但今天我们住在一个科学昌明、物质呢越来越丰富的国家，其实也有饥荒的威胁。我所说的饥荒呢，是发生在人的心里面的。我们对金钱对爱情、私欲，常常都有饥渴。甚至乎呢，当这一切都得到了、拥有了，但仍然还有心灵里的空虚，永远得不到饱足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哈，一些拥有了名誉、地位、金钱的知名人物，他们还是会选择自杀，放弃生命，因为他们实在是空虚。那这些呢，都是今天世界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实在的例子哈。那要解决邻里的饥饿这个问题呢，只能够透过生命的粮食、心灵的粮食来解决，也就是说必须回到主耶稣里面，这是唯一的让我们可以得帮助的办法。只有主耶稣能够使人有饱足的、快乐的、安息的、真正的饱足。得到了主耶稣，你不想再要别的东西、别的事情，就如保罗所说的，会把万事看作粪土，因为你得到了永远的饱足。所以呢，当我们接受生命的粮，我们就会得着生命的力量。犹太人来找主耶稣，他们呢是想吃饼而得饱。那主耶稣怎样对他们说呢？主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其实饼跟血肉是有很大的分别的。饼是肉体的食物，而血肉就是象征主耶稣。所以呢，要得到力量呢，非喝血吃肉是不可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接受主耶稣。主耶稣提到要吃肉喝血，肉是要细细的咀嚼的，就好像呢，我们要天天思考神的话语，认识神呢要更深更多，与神有更加亲密的一种交通关系。至于血呢，血就是生命直接的灌输了。基督徒的生命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是要打成一片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那像这样天天享受着救主生命的基督徒呢，一定是有力量过得胜生活的基督徒了。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生命之粮之后，一方面除了叫我们得到饱足以外，其实也可以叫我们属灵的生命呢得以成长的。那听众朋友哈，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生命的最大的特点呢，在于它能够生长， 这样一个会生长的生命，一定需要粮食来帮助它长大的。所以呢，粮食的最大功用就是在协助身体的生长。而这种生长不单是孩子身量体重的增加，也是指到呢成人身上各部分的新陈代谢，食物消化了之后就成为了养料，帮助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种的组织来制造新的细胞，好代替旧的坏的细胞，这样呢生命才能够长成，也才能够继续维持着长成的。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他可以使我们长大成人，得到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呢，也使我们的内心哈、一天新似一天，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此主耶稣说，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老是长不大呢？没有成长的呢？那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呢，可能啊有以下的几个的原因的。第一方面是教会没有生命的供应。许多教会一直呢都把信徒看成为婴孩，只是呢供应给他们奶，没有供应干粮。意思呢就是说，教会只是教导信徒呢很粗浅的真理，没有近身的教导弟兄姊妹，因为可能怕信徒呢受不住太深奥了，他会走到别的教会去聚会。而有的教会呢就专门的用各种的花样，各种的节目活动吸引人来聚会，但在聚会里头呢却没有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栽培他们，来建立他们，就等于呢只是供应一些的杂粮零嘴，就没有正餐。信徒呢当然在这种的处境底下呢不能长大。第二个可能性，信徒长不大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信徒本身胃口不好，或者呢可以比喻说他们是患了胃病。为什么胃口不佳呢？可能是因为太多世俗上的吸引了。这种情况特别呢在城市里面的生活呢更显得厉害。因为在城市里面赚钱娱乐，那这些生活呢这些吸引的机会呢都比较多哈，就很容易令信徒分心，不能够单单的专心来仰望主。他们的心给吸引了，分心了，去追求世俗上别的其他的享受。好了，第三方面可能叫信徒长不大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营养吸收并不平均，形成了一种比较畸形发展的基督徒。有的呢可能是头大但呢身小，有的是呢颈很长脚短，有的呢单单是头脑的知识却没有生活的实践和见证。那我们要知道哈，主耶稣是完全的，他是丰富的，而且呢我们要多方面的去认识主，接受主，跟随主。正如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所说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虔敬、爱弟兄的心以及爱众人的心，有真理知识加上长进的生命，这才是平衡的、平均生长成长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生命的粮主耶稣基督呢是随时已经预备好，就在我们面前，只是等待我们真的去拿取，真的去吸收而已。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安静，然后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将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没有你作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是不能够活着的。 从你的代赎，我们得着了永生和复活的应许。愿意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领受你的喂养，每一次领圣餐，纪念你为我们舍命牺牲的大恩。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生命的粮，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传扬福音，去传达你这生命的灵粮可以怎样帮助更多饥渴的心灵，引领他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也得到帮助，也得到饱足。祷告奉主名求，阿们。